今天早上下完课，就没多久就接到电话，说一位法师前天回去我就顺便去看了，早上就走了。这个不过因为我们经历也。现在这种情形，当然随着我们年龄越大，我们看的就越来越多了只是说，我们必须借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多学一点，这就是生命的现实啊。来得很快，大概两三个月，一个人好好的。活蹦乱跳，然后一检查，四期，两三个月后不见了。你看多窄，都是打人还会痛，被打也会痛，实实在在的一个身体，然后开始变化，变化到由不是由你能决定的。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一个人这样。才没多久，变成另外一个样，看了镜子就我怎么变成那样？所以当初我也都把它拍起来，这个以后把它贴在一片，就觉得蛮有趣的。我觉得最好的方式不是说光读经，有时候把自己那些容貌拿在自己的佛堂贴起来，把那个妆业刻抹的吧，我都有请人家拍起来。他们说，因为我一定会拿来用，所以以前也很好学，因为这里面不是你能决定的。我觉得在这个为什么这时候要岔开谈？因为佛法就是拿来现在用，不然要哪时候用？你可以把理论谈得很高，但天不能理论谈得很高，面对生死却一点用都没有。这样学习的意义在哪里？是不是？所以，就像这里面谈到一切，你看他讲就说六尘变坏，迦叶所说的，你看这个人的身体就这样，快速的从这个变化当中，然后消失掉。我觉得我们不是光只是说，哎呀，很感慨一个人又走了，那其实这个东西蛮公平的，就是你呀，你有时候人看到这种事情就有点会哀伤会觉得怎么是这样遗憾可是这不就是常态吗？所以我们讲说也不用特别为谁可怜，因为你就排队的人排前排后一样，你不要看那种还好没有，没有你就在你也在队伍中反正问题是你去畏惧。所以我今天中午我就也没怎么休息，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如果你把这个生死当做一个，本来就是这样。现在问题不在于我一直在防留意哪时候注意身体不是，你应该讲说，在我这个我必然来临之前，我已经欢喜准备好了，是不是？所以我常设想就是。你自己躺下来，假如这一刻就轮到你，你能不能欢喜的来？我有讲过，不是冷静，是欢喜，因为你接受事实，而且接受这个是必然的生死之人，而且你也接受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是我最后轮回，看你能不能信得过。那没有的话。你为何为短暂的生命在那里哀叹，而不为未来轮回去哀叹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为对？你叹它有什么用？你也会。我们今天要哀叹的是，那只几时停止轮回？是不是？所以惶惶恐恐一直在挂碍这个这样那样这样，怎么始终都是在这种维系处，而不看到这个大苦轮回的大苦？所以， 如果把这个当作一回事，这个心态一直反复，我们修道人的格局才会真正大，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现前因缘。所以那一天我一回去，我想说就不耽搁，直接就到医院去，因为我很怕耽搁的，因为我知道人生无常，我不知道哪时候我今天能做就做。所以那一次的讲话，我本来想这几天回去如果有空再去看，但没有，那一次就最后一次了。做了一些鼓励的，一些提醒，提醒完了以后，昨天早上常住也做一些安排，希望就是大家轮流，就是固定大家轮流，僧团开个会，当家师希望之前希望我跟大家讲一下怎么面对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部经很难得，所以我要所有去看的人，但我想这个机会也，我说你会在你的眼睛里面眼前里面看到一个人病然后走，而你在看的时候务必要设想他就是你。好，那不管人家走得好不好，你必须从中学习。那这个机会很难，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是把他，我们只是去照顾病人，我们并没有从病人中学习佛法。其实你要懂得从病人中学习佛法，从他的病苦到最后到死去学习佛法，那这个机会很难得。我相信如果你还能好好看，他对你这一生不管是修行弘法都有很大帮助，尤其你比较很务实的去看他的变化。好，所以要会学习的话，其实世间所有一切时时为你说法，不是吗？所以我像中午就在想说，我们有没有说时时意念这个是谁也不能回避的这种事情，那我如何用一个以佛法这种智慧来面对你看讲无常，我早上才讲说短时间的无常看不到，时间拉长的无常你就看得到，而这一位法师的无常就在这几个月里面看到，是不是？从检查出来他就跟我讲讲完到现在，因为他人在外头，我说你回来常住，这样大家也说他就担心给常住带来麻烦，我说没有这问题，你在外面我们才麻烦，你回来我们比较好照顾后来没多久就比较不能吃了，然后去动个手术就没再回来，就直接到安宁病房去了，都在我们眼前。这个过程，所以像这类的事情一直在我们的眼前，一直在重复。所以也为什么我现在要在这里岔开要讲这个学法，不就为了此吗？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会想说，我们再怎么转达也是只能转达我再怎么转达也是你接受你能接受的，那在生前假如你对佛法，就是说我不希望我最后才跟你助念也不希望在临终这时候才跟你讲，我觉得我比较希望说，师父你不用来跟我开示，我这一方面处理好了，你去忙别的。但现在还没碰到这种人，是妈不用忙，那边去那边去那边，我是我这边我没事，我不过就回家而已，没事啊，你去忙别的。就像地藏菩萨不为我虑，这一块我处理啊，师尊你交代完了，我担起来没事 ，no problem， 你忙你的。说起来简单，但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变成你也挂碍，那旁边人挂碍，我经常看到就是。走的人挂碍，去助念挂碍，大家都有点不安心，怕你走得如何自己走的人怎样，总不能说 那不正常吗？所以我当然这也是一种幻，一种期待，一种希望是这样，但与其去希望别人怎么样，那不如就是希望自己是不是以后就随时做好准备。所以也想说，哎，时间到了，到了啊，哎，就最后一站了，哎，不再轮回了，有这种非常欢喜，而这个欢喜不能用道理去提醒的，我应该讲不容易，但这不能平常只是学道理而没入到心，所以没入到心里头，变成最后都是要自己不断提醒别人提醒，这中间还有一点不自在。为什么？你其实还没完全信受，其实你还没完全接纳这个，只是道理你懂了，但道理懂还跟你的现实身心有点距离，所以必须人家提醒，然后你自我提醒，再怎么提醒也是道理。这中间有几分你信的，但不是由内心里面欢喜去承担的啊。这个东西必须不是在临终练习，应该现在你就在练习了。你随时就在念但念无常胜勿慌意，时日已过命亦随减，这些话就再不是一个只是鼓励你，不是真的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啊，只是大家轮流排啊，这中间没有忧，一般人会忧心，哎呀，时日已过命亦随减。那如果我们与其这样天天想，哎，时日已过剩下几天了，不如讲说再关几天了，是吧？那我还能活几天？你看，哎呦，还要关这么多天哦，还有哪时候才能退伍啊？看你能不能养成这个东西，是不是？那我也不希望说，我们每次面对死亡，就只能用礼貌上的、用佛法很表浅的去安慰、去鼓励，能不能彼此比较安心的？你有，我不多说了，你准备好了。No problem， 你忙你的，我觉得这个比较轻松一点，是不是？哎，我信得过你，根本不用我挂碍，然后你不用为我挂碍，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啊，彼此以后在哪里见面，这样。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再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安慰，而是事实上我们随时在做这种准备。那所有的功夫不就是在最后这一招？我这在其他枝枝默默的弄好了以后，最后这一招却没准备好，啊！所以那天我在讲说，现在谁怎么样都跟你无关了，你现在只有把你的念佛的心、求生净土的心，你只照顾这一端，其他一概都不管，只问这个而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平常在这里练习啊，包括我们身上还有很多事情，有很多责任，那也必须要拿来试看看，你能不能说放就放啊？是不是？啊，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眼里都不值得一谈。最后临终这一刻，这关系到，所以我一直讲说，现在我很少看到临终发菩提心了。都是寻求临终安稳，而不是为了那个极一种极强的依乐心发菩提心而求生净土的。好啊，如果这个心具足了，那何必为这眼前的这短暂生命里面别扭？所以这个心是一直要养成的，或者说到最后都是经常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一直在乎，一直交代啊。有时候会交代很多的遗嘱，那当然你挂碍你就交代，要是我你死你的这个，但看人说咯，我也不敢随便这样说，我看人说，要是我你专心去死，不要再啰嗦，何等大事还别别扭扭。所以我们有这种经验，现在必须要把路看得更清楚。 那这个都是一个大丈夫气魄的哦，讲很简单，试看看你就知道。但我想借这个机会，也等于是提早助念，嗯，对不对？也是提醒自己啊，必须要这样啊。所以，就在这种短短时间里面，又是一个例子。但不用，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就每个人以后就是，就常态。不要觉得那个我们今天忧心的是你有没有准备好，而不是那个必然面临的死亡，应该是想这个。而他有没有准备好不知道，那你有没有准备好你知道，那你就照顾你这一块就好。哎，好，这就是借这个机会，哎，我想一位法师死的不要让他白死，对不对？哎，以他的因缘来供养大家，让所有听到法的人，因为能维持这样的一个更精进啊，更正念，那这不就是最好的功德回向吗？是吧？哎，好，好，我们就接着我们讲那个，他是周立盘特迦，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缺诵此，无多闻信，最初执佛，闻法出家，忆此如来一句解脱。这个诵啊，于一百日得前以后，得后以前，光一句诵他就搞不来了。哎，佛名我于啊，叫我安居，调出入席。当然我没有讲说他扫地啊，当然这个没关系，这个其实各有他出入，但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说他在扫地当中有所误入。那我们想讲说，好，他这讲教我安居，调出入席，我时观习，维系穷尽，身住意灭，诸行刹那，其心豁然，得大无碍，乃至漏尽，成阿罗汉，住佛座下，应成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反习寻空，思维第一。好，那我就借着一个路，反这个习啊，寻这个空。好，我们现在看啊，其实这里面因为过去在有些经典里面谈到，因为周立盘特啊，盘特迦，周立盘陀伽，他是过去偏习定少修慧，所以他在意持这一方面就比较差了。有人偏爱着极尽，所以不善于缘起观察，所以变成很多东西遮住了啊，有这么一说。所以他今日出家，连个法，连个那个寄送啊，他都很难背起来啊，不大意志。所以有的人修定啊，像比如说我们修厌离心想的人，那什么念头来就遮掉，什么念头就遮掉，所以所有因缘都不加以作意，就直接压制下来，然后就入无想定，那就变成一个黑漆啊，就黑筒子掉到那里，完全不起作用，脑袋不分别，这个只是会增加愚痴而已，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对空观不了解，又越修那一种顽钝的这个恶取空啊，只会越愚痴而已。因为所有的我们就是说，观缘起才是增长智慧，从缘起才能知道般若。但你现在竟然把它挡掉一切缘起，直接用空来安，来空来强制在一切法上，结果变得越来越愚痴。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他就一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他想要抑制这个寄送啊，他寄不来，所以那寄不来太复杂。那有一个点，当然另外一个说法是扫地，现在是调息，那调出入息是什么呀？你不用寄，就寄你眼前就好了，你就寄你现在抓的扫把就好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在修学，就是说我们可以谈到很多东西，在佛法里面引导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所缘境必须心能安住。所以我们还在教学当中，就会有一种教学法，就是选择这样的所缘，你熟悉能借它入于实相，这就是好的所缘。所以有些所缘会让你懒惰，有些所缘是你不相应，所以有些所缘你是能安住，但会贪着，这个所缘不行。 所以有些所见所缘你非常陌生，你不容易从中去看到，你不好要安住，不容易从中观察缘起，这个所缘对你也不适合，是不是？所以这个所缘其实任何一个所缘，所以我们还是一句话，就一切法是佛法，就是虽然这是世间法，也是你所执着处，但这个执着处能由此建立佛法了，就是你的好的所依处，是吧？所以我们可以应用世间法然后引导你。其实佛法如果我们不谈所谓说安那波那法呼吸，不是大家就在呼吸的嘛？可是问题，当我能用呼吸引导你做如实观察这个呼吸法，那我们天天不是在呼吸，那呼吸你也不会开悟。为什么？你不能如理思维，你不能法随法性，你不能如实观察。所以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如何用佛法的事，就是你要角度对。像不净观，你看了只会讨厌了，是不是？但我只要给你适当方法，不净观可以让你解脱，是吧？一个方法我只要对。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说，因为整个法则我们知道，因此在所有修学佛法当中，有时候有的人就哎呀，哎，我学到这样的法恰不恰当？有些人学的很多，人家传法给他，学到最后问说这样恰不恰当？我就说我看不出来，因为你学一半，你学一半只是修怎么观怎么观，那下一步我没看到，下一步你问你的上司，我不知道这整套法后面有没有次第，因为整套法它会包括观想，它会先调柔你的身心，佛法都是这样，它会在观想当中让你的善法增长，让你的恶法调伏。这个观想里面，第一个顺不顺你的根性，那顺你的根性的时候，因为有的人他有教方法，我看到很多都是给你一套方法，但一套模式仪轨，但并没有讲那个要领。那其实真正的学习应该是有的师长他不会讲，他不会，因为他不想你混乱，不要你未懂装懂，而且额外增减，你就照做就对了。但这个照做不是就完全交给你，他是你做完要跟他反应的，他从你反应当中再下药。你不要问医生为什么吃这个药，为什么吃药，说完你把嘴巴喝怕改了，我就跟你讲，讲完你也完了，不，你就照吃就好，这一部分我跟你讲，你只要跟我讲你吃药吃的怎么样。那所以有的师长就说，你就信任，你就他因为熟，所以当你说出某些端倪，他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药，有没有开始发挥作用。所以有些师长是就直接引导你，因为他有次第，这个次第就是我们现在学这个都是一种等于是你对法的判断的一个标准。所以包括我们念佛到最后一定会走向越来越有智慧的去愿离娑婆，一定会走到这里来。或者如果你念到很多对娑婆还是爱着，那个就是娑婆心，那不会往生的。真正的念佛如果走对的话，对娑婆会越来越不加造作，很自然的会觉得他不可爱，那一份系在娑婆的那个心会越来越淡，而且他厌离也不需要努力厌离，因为事实不可爱，这样的心就走对了。但如果发觉他非常勇猛，而且逼得很紧，但他那个对世间的厌离是来自用意志去厌离，而不是用智慧的话，你这个就是，那是你现在体力有，意志够强，但他不一定入心。所以当你神志不清的时候就没有。可是如果你是如实信解他，你是内心里面信受，知道这不可爱，这个就像你做梦他看到牛粪你也跳开来，不可爱就是不可爱，做醒的时候不可爱，做梦也不可爱，那这个就可以了。哎，所以这个方法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它这个原理是一样的。所以包括我们在观相，我发觉有的就是 你如果不了解，那照理讲你应该不要离开你的上司，因为你学半套，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下一套下一步是什么，我不能随便说好坏，因为你学的是半套，你只是把你的疑鬼跟我讲，我不知道里面，我会讲说我试着引导你，但因为你半套，我不知道后面他会引导到哪里去，我知道整套他会从这边这个过程当中，他要你关，为什么要起这个关，他都有意义的。但我也同时知道，现在很多人把仪轨呢交给别人，教的人不知道这中间巧妙处，后面学的就学那个皮，所以他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观不净观的时候应该用什么心，我们观佛像的时候这个像应该用什么心，不是那个像而已，是那个像应该用什么心跟这个像相应。像我们不是讲说以名招德，还有以相招德，你没有那个德转不了你的心，你不要空空那个相而已。那有些人为什么观相有用，他只能少分用，也就是说不完全没那个德，但不是全然德，就是有这个药丸，这个胶囊有点药，但不是全然该有的药，被偷工减料了，所以吃药要吃很久，有时候还不一定有感应。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每一个法它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从粗到细，从少到多，然后会越来看到这个整个过程都是让你的心，你会看到你的心会越来越调柔软，然后这个调柔软的下一步做什么？观实相。也就是说这个不断在调练你对治你的烦恼，增加你的福德的之后，下一步就是让你能越能看到那一份虚假。你看吧，华华三昧也是啊，先增上作意，做广大供养，然后到最后回向众生，观一切空寂。不然你看看，一定是这一条路的。你看所有法大概都是这条路。所以这个因为了解这个道理，它必须方便一个你抓得到的所缘，而这个所缘你能熟悉，而能如就是利用它，以便以气入缘起。好，所以这个时候宇宙力盘陀伽它就是依这个呼吸。那从呼吸里面，我们之前也有谈到，第一个它先从风大，然后观四大，因为我们这个风大是风大，其实是四大，但因为一下你观不了四大，所以就先由风大呼吸，从风大之后一旦熟悉就会看到四大。为什么？因为它结在一块。那四大之后会看到所造色，因为风大四大是能造色四大种，四大种会看到所造色，就色法。那一旦看到色法，下一步就会看到色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从一开始色心就是结在一块，只是我们现在看只能用概念去推想啊，本来就合，但你看到的是概念，你只是用概念推想，你不是实际看到色心相依的。所以我们是从概念上知道色心相依的缘起义，然后开始用具体的修慧去看到实际的色心相依，看到它的无自性。所以从一开始这个了解这个道理，其实也建立了如实如理思维跟怎么样正确的止观。这个止观就是我们的自见，因为你那个止观有了以后，落到这个禅定的平台里面，你才能做正确观察，它是一条路的。所以当这个坐立盘陀伽他在看这个呼吸的时候，当看到细微处，你看到我实观习维系穷尽身住意灭诸行刹那其心豁然，就有看到身住意灭，除了身住意灭之外，连身住意灭也不过是安立出来的身住意灭，只有看似身住意灭，连一个法实住实生实住实意实灭也不可能，只有那个身住意灭相中间无一法亦无身住意灭， 但就是因为从生住异灭的这个和合相当中看到生命生住异灭的相，但没有生住异灭的法，因为没有一个东西在生，只有现这个相。就像并这个我们梦中里面有种种东西生生灭灭，其实都没有一个法实生实灭，但有没有这些生灭相？有。所以就因为是在生住异灭相当中看到不可得，是不是？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没有透过逐步养成这个生住异灭，只会落入概念。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份观察，就算你看到生住异灭，你也不会把它当作，你知道吧？就是说，两个问题。这就我常举例的，你有很多理论，但没有显微镜，所以不知道，只能理论说啊、哦，这个动物啦，这个组织啦，结构什么，你只能理论，你可能看图片，但你不能看到事实，所以那是没有显微镜。那再过来，有显微镜让你看，你也不懂它是什么，因为你没有理论，所以你要学会理论，然后利用实修看到。哦，原来如此，是吧？或者的话，有的人因为观念不清楚，就在禅修当中现出很多境界，但白白现出来也不能如理抉择。这个就讲说，极简则最啊最极就是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周就是毗婆舍那。所以当这个境现前的时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以如理观察，这个要很心很细观察现前所有生住异灭当中，周遍寻思，周遍视察，无一法可得，是不是啊？这个就不是用概念一直反复在自我提醒，不是，是现前如实观察身心的生住异灭当中，以这些法的生生灭灭看到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就是寻视心嘛，就是寻他从粗的观察细的检责，然后当中发觉周遍就是一个都不没留，遍观所有一个处一个处，发觉他不可得，其心豁然。啊，这个就不是我听法啊，突然懂了，那不是，那个是直接呈给你看的。啊，这个呈给你看的是事实，所以这个不会退。观念如果观念很坚固的也不会退。啊，只是一时概念的，这个有时候会被影响颠颠倒倒。但如果透过文会思会的概念比较不会退，那如果依修会来印证的，那更是不会退。为什么？因为他是拿现实印证的。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我们的很多的理论，很多佛法的理论必须由现实让它坚固，你千万不要一直落在一种概念上的一群是你不要痴迷不知道米价的那种的，你所有修行对苦对什么东西对无常都必须让现实来坚固你的智慧，你的智慧是看在现实，现实印证你的智慧，这个东西才能坚固，或者的话你难免还是只是概念。你所以说这个东西一旦脱离现实，面对到烦恼是没怎么用的。嘿，好，其心豁然得大无碍啊，乃至漏尽啊，当然为什么会漏尽，这个烦恼依无明而生嘛，所以烦恼尽啊，成阿罗汉。所以诸佛座下啊，这个就像虽然他不是法王子，但也就是真正为佛弟子了，这时候依法而生的啦，再不是依父母生，是依法而生，那法王子是登地以上的菩萨了。好，但他现在是这样说，应承无学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凡习寻空。所以寻这个空，我们避免前面已经告诫了，就是不要去找空，这个寻空是 这个习的生住意灭当中看到习的一切因缘不可得，这叫空，而不是反习当中把种种习相哦波波，哎呀空在这里找到了的，我这下就完了啊，以为还有另空可得，不是，是在习当中看清楚他的生住意灭的因缘生生灭帮当中遍寻一切，只有如幻如化，而无一法实生实灭，这时候才是寻空，思维第一啊。好，我们再看交换波提亚啊，他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有口业于过去解轻弄沙门，世世生生有牛虱啊病啊，就是会反刍，哎，这会有，所以我在讲说当，那时候有年轻人就是他经常会反刍，所以他问一个法师说我上辈子是什么，他说牛啊，但其实会不会是牛，但这种反刍的病是有，就是因为他这个你看他是因为轻弄沙门结这个因缘，那有的人说宿世是牛，所以他今生生下来他也没跟人家讲，因为他吃东西吃完会反刍，就会吐出来再嚼下去，这个秘密他不敢说，让人家觉得怕人家觉得恶心，但他后来问一个法师，那个法师也没跟他讲，他就没问，他就问他我上辈子那牛啊，这年轻人就吓一跳，因为他就是怕这个，但就是这样。哎，如来是，所以这个不是没有好，但其实我们会得什么果报？轻弄沙门是不是就是牛虱病？不一定啊。那时候那正说的啊，我说的也因为啊，这个轻弄沙门是主要的业，但你要知道一个业报要现前，其实还有很多业，所以它会调和一个刚刚好的业，所以每个轻弄沙门得的果报不一样，因为它你这个业报生现前不是光单一这个业，好吧？众多业以和哪一个业为主导，所以会圆满这个业，会圆满这个业，所以有的人在这个业报现前当中还是有差别，因为有的人福德大，就算现业报受苦不一样，所以点点滴滴都不跑开因果，功不唐捐，好坏都是如此，所以这也是因为我们了解，因为我们不再只是贪得功德，因为我们了解这个因缘刹那之间都是众缘和合不断在转换的流转的，所以我们会知道说珍惜每个因缘，因为这个业报他得到这个病，其实除了这个业之外中间还有很多业，你看他还有什么业，他得这个病对不对，得到这个病，但还有怎么样，他也有佛法因缘呢、啊，很有意思哦，他是这个业报啊，但他有一个大功德出在哪里，他遇到佛，该受的受，可是遇到佛之后这个业报变成是什么，修行的逆增上缘，法有没有定法，如果他没有遇，他如果过去没这个因缘，这个就白受的，而且不但白受，会因此遭更多的苦，因为苦恼。那所以说他这次因为有这种因缘，所以佛引导如来是我，你看有牛虱病，如来是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因为他会吐出来不是吗，好吧，那就从这里录了。所以以佛来讲，几乎你看你哪里你这叫世界稀谈，各个为人稀谈，对峙稀谈，是不是？那所以有的在这里你也看到各个为人稀谈，就是说他由他善根处入第一义稀谈，他现在是从对峙稀谈下手， 因为他有这样的烦恼，那就从这个烦恼入地狱去谈，是不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对众生难度，就是只能说我们笨，没办法利益众生。或者那衣服，你看，连这个牛士兵都把它弄成阿罗汉，是不是？你看那个那么笨的，他也能成阿罗汉，所以这个就是欲得佛啊。这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才想说，我看算了，今生我只重一件事情，赶快遇佛。这个下次到那边就轻松了，对不对？那这一切就是到了阿弥陀那边，你要修什么法门，师尊你决定，我一切依你。来到这里我就放心了。所以这时候临终的时候啊，不要再装一副很斯文的样子。拼就拼这一段啊！我还跟你客气嘞，嘿，你不要故意装得很庄严，不是？我现在就一念念佛，你说你怎么这样？我管你的，轮回无尽苦啊！我就差这一段了，我还跟你客气嘞。如果人家讲阿弥陀说我不接你，你会怎么回答？阿弥陀示现说你不能来，你会怎么回答？我不管你，我才要去耶。你就尽管跟阿弥陀这样讲，知道吧？阿弥陀说你不能来，你应该怎么说？不管，我就要去。你平常赖皮可以不要，这个赖皮一定要。阿弥陀说你不能来，我不才不管你的，你要听佛的话，不管这个时候不听，就是要去。你不来接我要去。这阿弥陀，我就是要你这样。就来了，就来了。哪有这时候生死问题还跟你客气的，对不对？别的可以客气，我还跟你这样客气。轮回可苦了，我还是跟你那还可以跟你在那里客气。我一味求，就因为我无论如何有佛没佛来接，我都求生净土。就因为你都已经完全不能动，不会动摇你这个决心，那佛必来接引。我用这种话，其实一个反转的语，这中间不是一直赖着阿弥陀来接引，不是赖着这些，不是，是赖着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坚固不退的心呢、啊？是不是？我这还客气嘞。有的人就哎呀，怎么都没来？你去啊，没来。啊，我们这个东西，因为我不好意思，那你就留着好了。跳粪坑，就我没空，这样啊，不好意思，好，那你就继续待在这粪坑好了。你会掉到粪坑，人家接不接你还在跟他客气啊？是不是？无论如何也爬出来。我不是举我小时候那例子啊，掉到一个。郡里面，我那个水，我一个小孩子很小，就抓到岸边那个草，等大人。那时候小小的，才小学一年级，那个很小。那个大人来说：“啊，你完了完了，这个河没有底，我自己就爬上来了。”我在等他救，你看这种大人这样，不过这也是菩萨。他才跟我讲说啊，你完了，这个没有底下下去就完了，我就自己爬上来了。哇，这个是这种方式。我在等他拉我，他竟然跟我讲这种话。他一讲我就怎么扛吧扛，就这样爬爬爬就爬上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上来的。这个到现在我印象深刻。还有那时候没那么重，就咚咚。有几两个，那这一层就爬上来，很有趣。好，所以这里面来讲说，一味清净心地法门，也就是说，我们尝这个味啊，什么叫一味清净？因为它会反刍，怎么会清净？那这个道理，我不是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的那个香水啊，有一种草的香水很香。那日本人把这个牛吃这个草的牛粪，去把它炼成香水，因为他也吃这个草，所以很多人就拿牛粪炼出来的什么香水涂，还很贵的哦，只是它会比那个纯粹虫草炼出来的便宜一点，可是你也不知道。 所以有的人呢，哎呀，好高兴，拿很贵的东西去涂牛粪，啊，好漂亮。嗯，其实那就牛粪了，啊，那不是那个便便咖啡，不是那个吗？便便咖啡就是麝香咖啡啊，麝香吃排出来，就我就称它为便便咖啡。但是，对啊，便便咖啡啊，还很贵的。你用很多钱去买麝香的粪便，还泡得津津有味。可是因为你一拿掉以后就是咖啡味了，对不对？那个香水合在这种牛粪当中是臭，可是一旦解析掉的时候，你看粪，然后一旦一不断在分析的时候变成香味，乃至如果这个香水再分析，是不是变成不可得？是不是？是粪便啊。可是当你开始观察它的因缘的时候，臭的因缘被分析掉的时候，臭因缘不形成了。我们世间不是这样，那个粪便就有机肥不是下去吗？是现在是有机肥，它化为养分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又不是吃，哎呦这个菜好美，粪便而已了，对不对？转个样啊，其实就是在这里生生灭灭而已啊。所以他从这个味道里面去观察，我这个味觉味道这些东西，在这个生灭过程当中，其实是我心不自在，被此因缘所束缚，才有这种病。这病是另外因缘，那味道让我觉得恶心，其实也不过是我的业力才会感受这个恶心。如果你超越这个束缚，这个不是恶不恶心的问题啊，是不是？好，所以一味清净啊，知道这个味，包括我的这个味道，我的舌根，我的味觉，一味清净心地法门，我得灭心入三摩地。好，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我们不是举啊，当我依这个净，比如说我今天有一杯海水。我一喝咸，因为我看到我是从这个大海里面掏，就舀出一杯海水，我一喝这一杯，我只喝这一杯，但我知道海水是咸的，我就以我这个舌根为缘，所以修行到最后是以一根为方便，入一切根的缘起，是不是？这时候才能入三摩地啊！他不会，他因为同样都是依缘而生，所以我现在就以我最熟的，而且是常现前的这一份，经常反刍的这个味道啊，来观味啊。入三摩地，观味之知啊，就是我从这里观味之觉知，我觉知这个味的这个缘起是如何。灰体灰物，应念得超世间诸漏，内脱身心。你要知道法很有意思啊，此生彼生，有他有他，没他这也不会存在。好，这两端又当作一法，其他仰仗这一法的此生彼生，是不是也就脱落掉？两端相望，此生彼生，然后将此彼又放成一端，另外跟其他法相望。那既然此跟彼不可得，此彼为一端的另外一个此彼，是不是也就没了？所以从这个因缘，凡是相依而生的法，只因为有一法不可得，所有相依法都无从成立。你知道这当下脱落的意思？梦境是不是环环相扣成一个一团，但一醒来全部不见？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盏灯破千年暗。所以当我一法能观察不可得的时候，所有依他而生的颠倒都变成不存在，那到最后会留下什么？留掉你还挂碍的那一块。所以依你挂碍形成的世间相，那依你已经解脱的对比出来，所以每个人的世间一直在变。也就是说，我体悟到这一块的所有相关现出来的虚妄境界，会在这时候完全脱落，剩下呈现出来的世间差别是什么？依你现在还有种种执着的，就是依你的执着跟你放下的，形成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初地、二地、三地菩萨 美地的菩萨所见境界不一样，为什么？他的解脱境界不同。还有初地二地是不是还有执着？依这个，就像我讲的，一杯水喝多少水啊，就剩下多少水，依这个水跟这个空结构出你那个内容的差别，对不对？我喝一口水，那里面的水就流比较多，我喝半杯水，就成半杯的水跟半杯的空间，我全部喝完就是全部都是空，依这个交互差别形成不同的时间相。好，休息一下。